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泉。在我们朋友圈里，有没有像这样的朋友呢？老马是一位语文老师，也经常的利用课余的时间呢，去写一些评论的文章。那这个学期呢，老马的办公室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教师。很快呀，老马就发现两位新来的同事本来是有说有笑的，可一见到老马来了，立刻就不说话了。有一天啊，老马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见那两位同事在聊天。女教师呢，刚说出马老师几个字，他从窗口就突然看到了老马的身影，于是立刻就闭上了嘴巴。老马心中那个气呀，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于是起来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别人的心思好难猜。而且文章呢还被发表在学校的报刊上，这两位同事也都读到了。这天，那两位同事来热情地邀请老马吃饭。席间呢，女教师就开口说啊，马老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在办公室都不讲话呢？因为啊，教导主任嘱咐我俩说，马老师是非常棒的作家，你们千万别大声在办公室聊天，干扰他的写作呀。像这样的小经历啊，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大多是因为不沟通，再加上怀疑之心，既误解了别人的善意，又自我折磨，真是不值啊。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其实听众朋友们和凯川都特别的想继续听海伦老师啊，来跟我们在圣经当中的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上一次我们就跟海伦老师举了个例子哈，比如说有的孩子爸爸妈妈让他们做什么事啊，不管是让他们洗碗呢、啊，或者是让他们早一些休息啊等等，这些话说给他们听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开心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仍然是服从，而且呢愿意去做了。家长们呢却非常的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有这么多的怨言呢？虽然他们做了，但是他们的态度不好，有怨言。
他只是有怨言嘛？你说当年的摩西被呼召不也是一堆怨言，哎呀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不想做，一样的啊，有怨言。但他做没做？做了嘛？应该说看见他的努力的方向，这一点可能标准好选一点。就说如果你看事情，你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什么态度，你看他的行为你就容易挑毛病。可是你如果关注品格，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是首先得家长练习，而不是练习孩子。对对，
海伦老师，我记得在圣经当中好像也有这样一段故事，就是主耶稣好像也是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讲到关于态度的问题，讲到两个儿子，父亲让他们去葡萄园做工，然后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有这么一段记载吧？
那是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面两个儿子的比喻嘛，就是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讲的说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后来他就懊悔了，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他懊悔，然后他就去了，他去了他就是自己默不作声，想通了他就去了但他不一定跑来跟爸爸说我还是去吧，他甚至都没有这种交流，但他就是想明白了，然后他就按照他明白的做了选择，就去行动了然后小儿子说好好好其实他没有去因为按原文说耶稣问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也就是说哪个才是真正的你们说的顺服我跟我的百姓说你们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什么是我认为的顺服？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其实这两个儿子都属于按照我们的律法来评判，那么都是不顺服的，都没有100%顺服，对不对？一个说，一个拒绝了，然后另一个人呢他就没有行动，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做到100%应该说，但是呢耶稣说，他说实际上在天父的眼里，大儿子属于遵行父命，也就是说神认为大儿子的标准就已经是顺服。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其实就是这样的大儿子，他们反倒先进神的国，他们以前做错了，后来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就进了国，这就是良善。意思是说只要他们最后行在对的方向上，他们就良善，其实也是有温柔，不坚硬，不悖逆，他们的灵性和生命的方向呢，是可受教的，是有感恩的，是能听的，是柔软的，所以他们才能结果，他们要先进神的国。这也是说的良善的意思，就是他们之前表现的是他们真实的生命，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我不嘛，我不想嘛，好像孩子嘟嘟囔囔的哈，不耐烦，不乐意，可是呢他是不是还是收拾了屋子，说明他怎么事后还是行了这叫做遵行父命，这样的孩子是听话的孩子，所以你要肯定他，就可以在他的这个温柔上，比如说肯定他谢谢你最后还是愿意听，谢谢你还是听了，可以感谢他，因为人家毕竟做了嘛。
海伦老师其实生活中关于道歉这个话题还是蛮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特别是做家长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权柄嘛，那我怎么能随便轻易的就跟孩子去道歉呢？那样的话呢，孩子以后抓住了把柄以后就有借口了，那上次你还做错了什么呢等等，那所以家长即使做错了也不太愿意开口去跟孩子们道歉，怕孩子去抓住自己的把柄
感觉我自己没有那个绝对的权威和地位了就是说你上次也没做到什么的，成了把柄了，这个是个好问题哈，这是好问题。道歉本身呢也是可以练习的这个道歉也是可以训练，就自己可以训练自己，我们可以练习，也可以分4个步骤对啊，你自己把它分步骤嘛，就是小步一小步，你不需要说我要道歉了，然后我就想从头到尾我要怎么讲，你不需要表现完美，然后把该做的全都做完了，然后无可指摘了你才敢去道歉。其实道歉就是有时候就是可以一点一点的，比如说你一辈子没道过歉，甚至你从小跟爸爸妈妈也没道过歉，跟世上人你从来就不习惯说对不起，或者性格很腼腆很害羞很内向，他甚至觉得说道歉的话可能很羞耻，那么你可以从一小步开始练，比如说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委婉的主动的和好，吵架了吵崩了，那么你主动去跟对方若无其事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去跟对方，你第一个先去跟对方开口说话打招呼，这就是一小步，就所以你把一个大的一个难题把它分成小步好不好，先做那么一点点，然后 体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行不行，是吧？然后你觉得，哎，做了以后假如说觉得效果还不错，就起码对方也就顺着台阶下了，然后你就觉得这是不是个鼓励啊？对自己鼓励。然后呢你自己想一想当时的那个感觉，好像也没那么尴尬 和别扭哈，因为对方给台阶下了嘛啊。那下一次呢你就在这一小步上再重复，直到你准备好一个更高一点的勇气和信心，再尝试接下来更多一点点的那一步啊。比如说接下来你可以给一个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通信的，比如说微信啊 WhatsApp 这些聊天的这种，用这种工具给对方发一个 message， 表达一下说那天，委婉的说那天我事后想一想，那天我态度其实也有点过了，你看连对不起都没说出来，但是你就投石问路了。你再看看对方的态度怎么样，他是不是又让你感到羞辱呢？他是不是趁机来踩你呢？对不对？你可以体会一下嘛，是吧？一小步一小步做哈。所以像当年这一点呢，就要大家要记得，当年的约书亚，这个摩西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呢，约书亚开始接棒。那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带着大家脚要踏入约旦河，我会让约旦河水为你分开。你看他们怎么走路哈？圣经上描述的是啊，前面是约柜，前面带路，就是表示神开道。然后呢，百姓下到河水里的时候呢，水就开始分开，说明他们是一步一步的开始体验这种水是不是有反应，神是不是有反应，是不是？你是需要，有时候你的信心是需要被鼓励的。因此当圣经上也说你的信心什么，照着你的信心啊，这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神说你们个人的恩赐啊功用啊不同，我造你们不同，那么你们怎么使用你们各自的功用呢？照着信心的大小使用的合宜。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功用是什么，然后呢尝试着一步一步的把你的功用用在基督的身体中，用在家庭的建造中啊，去尝试它，照着信心大小。所以你说哎呀，我不敢用，我有这个能力吗？啊，我真的可以这样做吗？好吧，我先做第一步试一下看啊。当年的大能的勇士啊，基甸也曾经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建造信心，他就说神呐，我不敢，如果真是出于你，你让什么出现什么印象哈？第二天有露水，后来露水又干了，什么羊毛上又怎么样，他几次反复，包括摩西也是啊，神就透那么多次的神迹，对吧？就几次这个神迹，就是神一点一点的加添信心，看见没有？神是有耐心的啊，神是有忍耐的，这是他的形象和品格。所以当我们自己来训练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也请要有耐心，可以分成小步骤，好吧？你不需要一下我设一个完美的高目标，一步跨越就到终点了，那你最后你就很挫败，然后你还觉得神不帮你。不是神不帮你，因为那不是神的风格，你还是要按照人家基督他的风格方式，因为这是他的担子，他的轭，你要去跟他走他的路。
人活着每天仿佛都生活在比较当中，做父母的呢，拿自己的孩子来比较别人的孩子，做孩子的也同样拿别人的父母跟自己的父母比较。职场工作中彼此的竞争就是比较，比较谁钱挣得多，名声大，学问深，资历老。在人际关系中呢，更是比较，比较谁更有人脉，后台更硬，更能说了算。若有人想不跟别人比较，也会自我比较。今年看上去是不是比去年胖了、瘦了、老了？比较是习惯，是心态，还是先天就有？ 后天培养的呢？从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就看到了比较的例子。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叫该隐，接着又生了另一个亚伯。他们俩在上帝面前献上自己的供物，但上帝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该隐的比较之心开始发动，他不服气，为何弟弟比自己强，成了第一？比较之后的行动竟然是杀了自己的亲弟弟，抢回第一。从此开启人类谋杀案的第一案例，始祖犯罪后的第一个邪恶之果就长成了。假想若是人没有犯罪，一定在上帝眼中就没有了比较，因为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第一的。而比较呢，就是要把好与不好分开。当人犯罪后就有了不好的，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死亡，肉体渐渐死亡，灵与上帝分离，而是在比较之中加速犯罪，并加速走入死亡。人在比较中痛苦地活着，看到比自己好的，若比不过就活在极度的最终自残，若想赢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相比别人挣钱多，就得付上自己的身体健康、生活时间，舍去亲情。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算现在成了第一，还会找古人比，未来的人比。有句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若是比较后得出的第一啊，就永远没有第一。创世纪四章七节，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有人说，音乐是可以表达人类灵魂的语言。听一段深入人心的音乐，你甚至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当你听到它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走进你的心里面。同一段音乐呢，听到它的人会完全有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听到它，甚至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一个基督徒明白这样的感受，就如同手握一本圣经，同样的字句，不同人读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样的字句，同一个人读，一年前和一年后的感觉又是不同的。基督徒一生都在不停地读一本圣经，但其中所学到运用的真理呢，却可以引导人走完一生并进入永恒。如果一段短小的音乐旋律也能够表达人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 那一首恢宏的交响曲就仿佛是一个人一生的缩影了，甚至能在交响曲中听到宇宙万物和创造主上帝的荣耀。说起听交响曲，许多听不懂音乐的朋友立刻会觉得太过高深了，因为大凡一首交响曲都会有四个乐章的长度，若你耐心地听完也需要40多分钟呢。交响曲如同一座大山，也许一开始准备攀爬的时候啊，这座大山并不能够打动你，你站在山脚当然无法看到整座山的全貌，随着你不断的攀爬，你可能走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两旁灌木丛生，树影高大，当你爬到山顶向下回望，你就可以俯瞰大地，昂首蓝天。回想着攀登时的路程，虽然大汗淋漓，但有清凉的山风拂面吹过，便消除了一切的疲劳。此时你才能够感受到大山整个的全貌。听交响乐呢，也是一样的，你要给他时间，给他耐心，之后你一定会有攀爬高峰到达山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感受。交响乐许多人觉得很难听懂，其实对于作曲家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创作，即使是非常伟大的作曲家，也要到他们生命的末期才能创作出宏大的交响曲，就仿佛是对伟大的作曲家一生的总结和诠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要攀爬一座高峰，最好邀上两三个同伴，或者有一个熟路的向导。凯川也很愿意与大家同路而行，开始一段精彩的音乐之旅。刚才您耳边所听到的就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第9交响曲《紫心世界》，又称《紫心大陆》的一些片段。在攀爬这座音乐大山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下那份惊喜的期盼，让德沃夏克的《紫心世界》这首交响曲帮助我们开启通往交响音乐世界的大门吧。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